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上午的课程，上赞美诗171首。翻开讲义哈，有大书，也把圣经翻到犹大书，翻到犹大书之后哈，做个记号，啊，圣经那条线就放在犹大书，我们要翻回来就比较容易哈。好，总共有25节哈，我们一样哈，把它读过一次。那传道再来讲解我们就比较容易进入那个内容了哈。犹大书在启示录的前面，传道之后这个地方做个记号，一样哈，弟兄读2节，姐妹读2节哈，先从弟兄读哈。好，第1节。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第3节。 第五节，第七节，第九节，十一节，十三节，十五节，十七节，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依靠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
十九节，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继续读啊。好，好，二十一节。
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
二十三节。二十五节，
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
好，感谢神哈、哦，我们将犹大书读过一次。犹大书的主题就是第三节哈、哦、这一句话啊，为要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所以传道把主题啊定为为真道竭力争辩啊。好，作者哈 第一节就谈到作者哈、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作者就是犹大他这边特别说哈他是雅各的弟兄犹大。好，在新约圣经当中这个出现名为犹大的人呢、总共有六个人。好，那我讲义里面有写哈。好，那上述这六位犹大 只有主耶稣肉身的这个兄弟哈啊，犹大符合本书的作者，因为他有说哈啊，那个是雅各的弟兄哈啊犹大了哈。那因为主耶稣的这个弟兄当中啊，也有一位叫做哈啊这个雅各的了哈啊，所以他说雅各的弟兄犹大。那虽然另外有一位这个雅各的儿子犹大哈啊，这个路加福音六章十六节那边哈啊。讲到也有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犹大，但是这个犹大是十二使徒之一啦，但是犹大书这个作者他不是使徒哦，他不是使徒啊，我们看十七节就知道了哈，十七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哦，他要弟兄姐妹说啊，纪念哦使徒们哦所说的话啊，证明说他不是使徒了啊，所以有以上啊，这个所论述的，那可见啊，那个本书的作者啊，就是主耶稣的肉身的弟兄哦，犹大，他也是雅各的弟兄啊。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五节。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五节，十三章五十五节，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做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们的妹妹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好，这里就介绍啊。主耶稣的一家人了哈，因为他的爸爸是木匠嘛哈，这是那个约瑟啊，好，他妈妈就是玛利亚嘛，好，这里有谈到耶稣的哈这个兄弟们，有雅各，约西，还有这个西门，犹大，你看了哈，犹大嘛哈，犹大书的这个作者犹大，好，那犹大说哈，他是雅各的弟兄嘛。好，所以齁、他们这个弟兄当中有一位叫做雅各嘛。好啊，这个雅各就是雅各书的作者啦齁。好。那我们看这个受书的对象齁。我们看回来这个犹大书的第一节齁，这里就谈到齁这个写信齁，犹大写信给谁呢？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你看哦，没有明显的这个受书对象嘛，哈，没有特定的对象，他也不是像保罗书信一样写给教会某某教会罗马教会、哥林多教会腓比教会哥罗西教会，不是写给教会也不是写给某一个信徒比如说写给提摩太写给那个提多、写给腓利门都不是而是写给这边说。所有这个蒙召的被召的在父神里蒙爱的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那可见这一封书信是写给每一个这个受召蒙爱的基督徒啦，那我们现在都是嘛，写给这个世世代代蒙召蒙爱保守在基督耶稣里的人都是本书的这个收信者。好，第四点写作的动机。好，本书鉴于基督徒所同得的救恩就是我们的共信之道了，我们的信仰已经面临极大的危机。好，这个危机是什么？就是出现异端，出现异端就是传不同的福音不同的福音，虽然他们也是在传基督不是说他们不传基督，也在传基督，但是已经把那个福音改变了、更改了那个就是异端不是真理没有按照真理那个就是异端所以有一些异端的假教师偷着进来，为什么要偷着进来？小偷都嘛偷着进来没有光明正大嘛不光明不正大 他们改变了救恩的性质，而且否认了耶稣基督的这个神性。第四节这里就说了哈，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这个异端大概就是这个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它就是融合这个是个融合的混合的主义它用这个埃及的这个占星术那个希腊的这个哲学这个理论然后用这个犹大这个犹太主义这个做根本把这个东西拿进来这个希腊的哲学埃及的这个占星术把它融合的一种混合的主义诺斯底主义它大概的论述就是二元论就是灵肉分开肉体是邪恶的灵是圣洁无瑕疵的他们也分成这个诺斯底主义又分成两个极端的派别一种是禁欲主义，一种是放纵主义一种禁欲就是我们这个要克制肉体啦我们要苦待己身啦好像那个苦修派有没有苦修派这个禁欲主义。那另外一派那个放纵主义就是灵肉分开嘛肉体是邪恶的嘛这个圣洁的灵不会受到这个邪恶的肉体影响所以我怎么这个放纵情欲都会影响这个圣洁的灵所以他们就极端的放纵就对了啦所以这个诺斯底主义也分成两个极端的派别放纵情欲跟这个禁欲啦禁欲主义好他们是否认独一的主宰他们认为耶稣基督不是神只是说天使当中的一位还是比天使更低的可以来接近人因为他们认为说对圣洁的神怎么会来接触这个罪人呢我们这个带着肉体的这个罪人呢所以要透过天使透过天使好那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那个耶稣就是天使最高的那也有一派说耶稣是那个天使最低的因为透过那个最低的天使来跟人接触了所以他们否认耶稣基督的这种神性认为是天使当中的一位他不是神所以否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当时就有这种异端出现所以主耶稣的这个弟兄这个犹大就来写这封书信来呼吁信徒要为纯正的这个信仰我们的真理真道竭力争辩好书信的内容一方面他就来指责这些异端假师父他们错误的错谬的这个教训另一方面他也教导信徒说应该怎么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异端以及如何来持守这个主的道理没有受到影响以免这个重蹈覆辙过去这些以色列人过去的以色列人神从埃及把他们拯救出来嘛这个埃及就代表罪恶的世界嘛这个法老王就代表这个魔鬼嘛世界的王魔鬼好把他们从这个埃及救赎出来目的就是要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结果20岁以上的都扑倒在旷野为什么存着不信的恶心所以怕他们重蹈覆辙所以写这封书信来指出这些假教师他们的这个特质他们的特质让信徒可以知道他们的本质是怎么样使信徒可以来面对不受影响好第五大点本书的特色 好，本书的宗旨是从为从前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一次只有一次，没有这个需要再更改的真理。真理如果还需要更改，那就不是真理了嘛。所以只有一次嘛，对啊，真理是绝对的，绝对的，永远不更改。所以一次交付圣徒的这种真道嘛。好啊，如果还需要更改，像我们的立法院对不对？时常要在那边修改我们的这立法条文啊，为什么要修改？要符合时代啊，这个条文啊已经这个 LKK 啦，不符合这个现代这个需求嘛，所以我们需要再修改条文嘛，所以这个立法不是真理啦，不是真理，随时会更改会变动嘛。好，但是真理是永远不改变的。既然是永远不改变，说一次交付啊，一次交付的它不会变动了，所以这个犹大他就针对这个异端以及处理的这种说法来写这封书信。好啊，这一封书信跟彼得后书十分相似，那可见他们大概是同一个时期，因为那时候出现的这个异端都是面对这样的异端嘛。好，那我们看到，使徒的这个教导教训都是一样的，都秉持的这个真理的教导，不是说这个犹大教导一套，这个彼得也教导一套，两个人不一样，那就乱掉了嘛，可见他们是同出一位神一位灵的一种引导嘛，所以才是一样的，像我们真耶稣教会一样，对呀，没有错虽然我们各地教会我们世界各地也有我们真耶稣教会，但是我们的教导都是一致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来顺从我们都是来持守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对啊，所以我们都是一样如果不一样就是偏离的真道嘛，对啊，昨天这个黄家敏传道有讲，对啊，我们都是读同一本圣经啊，对啊，为什么有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解释，那可见就加上自己的仁义了嘛，不是按照这个圣经的本意来解释圣经了，就是偏离了。所以这个我们读犹大书跟读这个彼得后书就十分的相似，很类似因为大概面对的问题都是相同，那主的这个仆人所教导的也都是一样，因为都是从神领受的。好，第二个特色。好，犹大书这个犹大很喜欢用这个三的组合。每一个人写文章有他的风格，对不对有些人写的是那个是诗题啦，有些人是用那个传记啦像彼得就很喜欢用那个比喻啦因为他抓鱼的他比较那个生活化。那保罗就比较神学。所以神都保留每一个人他的恩赐他的特色这个犹大这个特色他就喜欢用这个三的组合比如说第一节三项的这个恩典被召蒙爱蒙保守好那三重祝福第二节连续平安慈爱三个见解就是五到七节用这个古时候的三个历史的事件来作为见解第一个就是不信的以色列百姓第二个就是不守本位的天使第三个就是随从逆性情欲的所多玛俄摩拉城好还有三样败坏就是十一节所说的这也是过去这个历史的三个人物该隐的道路巴兰的错谬可拉的背叛还有三种不敬虔就是十五节所说的不敬虔的人行不敬虔的事说不敬虔的话还有三保守三个保守就是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要造就祷告仰望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还有三种态度我们面对 这些疑惑的人动摇的人这些罪人我们用什么态度面对怜悯抢救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最后25节三段时间万古以前现今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色了像传道讲道我大概就是三个大纲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如果时常听我讲道大概我就是那个模式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他的那个神给他的恩赐他的特点那犹大就是这样喜好用这个三的组合了可能比较容易记了好第三点本书引用犹太民间作品的旁经资料比如说第九节这个犹大就引用到摩西升天记那十四节到十五节这个犹大就引用以诺一书好这是这个早期教会作为读经这个崇拜的这个辅助本辅助本因为当时民间有一些这些旁经有些这个历史记载这些东西有它的历史性嘛历史的东西是一样的啦一样的好那把这个犹大不是引用这些这个信息作为根据它不是它是引用引用它的这个当时的这个记载来表达真理啦就好像这个保罗也曾经引用非基督徒他们所做的诗来辅助他所要立论的这个真理好圣经的权威性在于圣经作者的立论并非引文有些时候我们会讲道理对我们现在社会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把它引进来证据你看圣经所说的懂吗不是说真理它是因为我们现在讲真理那有一些历史事件还是说有一些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件我们可以把它拿进来作为辅助啦好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二十八节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做事的人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对啊那保罗也引用当时他们当地的诗人所做的诗来谈到天上的神对 天上的神就是生命的主宰生命的主宰历史的主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留都在乎他对啊你们做事的人可能这个做事的人可能很出名啦大家都认识可能这个人大家很尊敬对不对我们就引用嘛像以前我们写文章我们作文我们都想这个谁有名的人什么先总统蒋公讲什么以前威权时代大概你讲这样你写大概都会加分先统总讲功但是你现在写这个没有人要理你了现在大概都会说比尔盖茨讲什么那个美国那个巴菲特讲什么对不对有号召力嘛是不是贾博士讲什么对这个引用这个全世界人大家都知道的人而且他是非常有成就的人对不对来引述我现在要引述的这个论点一样保罗也是用当时他们这个诗人所做的诗来讲那有些时候我们在讲道理也是一样比如说同样讲这一段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我们俗话也有这样讲嘛天生地养嘛对吧我们俗话讲嘛天生地养对吧我们是从天而来的嘛地在养我们的啦就告诉我们说对呀人就是从天而来的天生地养所以人都有这种观念生儿子把儿子的名字和叫做什么天生天来天福天赐有没有虽然他没有信耶稣但是他也知道说也是从天而来的嘛天生啊天赐啊天福啊你们没有遇到说有人的名字是说天来啊妈妈地来啊地福地生有没有从来还没有听过大家都知道 啊，生命不是从地来的嘛，是从天来的啊。好，啊，这就是啊这个里面的哈、啊、的这个哈、啊、大概的一个内容。好，那我们进入哈、啊、主题了哈、啊。好，为真道竭力争辩。好，一样哈 啊这个。书信一开始也是按照当时的书信的这个格式哈，一开始也是哈啊，这个写信人是谁，收信人是谁哈啊，简短的哈这个问安祝福了哈。好，所以啊第一节第二节哈就是引言哈，就是问安祝福啊，先提到作者是谁哈，作者的自称哦，他自称哈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哦、他先把、哦、耶稣基督的仆人放在前面，其实他就是耶稣的兄弟啊，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一般人呢，我们一般人写书信会把什么放在前面？比如说总统是你的亲戚，总统是你的、哦、这个、哦、弟兄姐妹、哦、你一定会说、哦、总统的哥哥，对不对？总统的弟弟，是不是啊？如果一般人应该说哈，耶稣的兄弟，对不对？好啊，然后哈，哦，基督的仆人放在后面嘛。但是他先把耶稣基督的仆人啊，雅各的兄弟，哦啊，他也没有说我是耶稣的兄弟哦，他说哈雅各的兄弟。好，为什么他这样写呢？哈，好，等一下我解释哈。好，耶稣基督的仆人啊，仆人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说，哎。仆人就是那个主人啊，主人他买赎回来的嘛，对啊，哦，我买你回来当我的主这个仆人嘛。好，所以哈、哦，耶稣基督的仆人就是基督啊所买赎的奴仆的意思啦、啊，啊、哦，那仆人就是要忠心服侍主嘛，既然是仆人，就是凡事听从主人的吩咐啊。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六章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二十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这里说我们不是自己的人，那我们是谁的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人。为什么？二十节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是耶稣基督重价买来的。那个重价是什么？耶稣基督那个重价是什么？他自己啊，对啊，用他的宝血嘛，好，用他的宝血为我们牺牲，那个重价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他的宝血把我们所买来的。所以我们不是自己的人呢，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人，因为他是重价把我们买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对不对？好，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二十章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有没有？什么叫做教会？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用自己血所买来，这边说救赎的这些人这一群，所以我们这一群，我们这些人就是教会啦，就是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血，好、哦，所买赎、所救赎出来的，好、哦，所以啊，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那边说，因为是耶稣基督用重价买来的，那个重价就是他的血啦，啊、哦，就是生命，啊、哦，所以哈、哦，既然我们都不是自己的人啦、啊，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嘛，啊、哦，所以我们就要忠心服侍主人。好，忠心服侍主。好，再来雅各、哦、啊，这个犹大说、哦、他是雅各的弟兄犹大。 哦，其实就是耶稣的弟兄犹大了，哦，因为刚刚，哦，我们有翻到马太福音13章55节，哦，那边在介绍耶稣的一家人嘛，哦，所以这句话也可以说，哦，耶稣的弟兄犹大，但是他没有这样讲，他讲是，哦，雅各的弟兄犹大。好，这种自我称呼啊，哦，那可见犹大有意要避开啊自己和耶稣在肉身上是兄弟的，哦，关系啦。为什么他这样说？因为他更注重啊他自己是耶稣的仆人，他认为做主的仆人啊比肉身的关系做主的弟兄啊更有尊荣。诶，但是一般我们理解，对啊，那你是耶稣的一家人，那不是更有尊荣吗？更尊贵吗？但是，哦，诶，犹大认为，哦，这个做主的仆人啊比，哦，这个耶稣肉身的弟兄啊更尊荣更宝贵，哦，耶稣也曾这样讲过，哦，来我们看马太福音12章。马太福音12章46节，马太福音12章46节。好，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47节，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48节，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49节，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50节，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好，哦，这里记载有一次耶稣，哦，还在讲道理的时候啦，哦，他的母亲啊他的弟兄要来找他嘛，那有人跟他讲，耶稣啊，你的母亲在外面呢，你的兄弟在外面要跟你讲话呢。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诶，感觉上好像好像这个啊，不认他的母亲，不认他的弟兄，不是这个意思啦，啊哦，后面耶稣有讲，好看啊，这些人都是我的母亲，都是我的弟兄，意思就是说都是我的一家人啊，哦，不只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是我一家人，还啊，哦，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都是我的一家人啊，哦，遵行天父旨意啊，你看到神的仆人啊，哦，就是要啊服侍主的嘛，就是凡是遵行啊，哦，主旨意的人啊，哦，所以我们要看重啊，哦，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哦，我们是主的仆人，我们是神的仆人啊，哦，再谈圣经两个例子哈，哦，好，这个尼西米他是当时王的什么？尼西米九正，哎，对不对？好，哦，当时王身边最红的两个人，哦，最新的两个人是谁？九正跟谁？善长，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要处理王吃喝的东西呢，对不对？那如果不是王很信任的人，哦，给他下毒啊，对不对？好，哦，对不对？这个，哦，给他下药啊，哦，因为要，哦，每天，哦，处理王，哦，好，哦，这个吃喝嘛，好，哦，好，那尼西米怎么介绍自己？哈，哦，我们来看尼西米记1章11节。尼西米记1章11节，尼西米记1章11节，旧约圣经597页。旧约圣经597页，1章11节，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啊，神的仆人嘛，你的仆人就神的仆人，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享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九正的。好，你的仆人，啊，把他划线圈起来，对不对？啊，最后一句话，王的九正。你看他把，哦，神的仆人放在前面，王的九正放在后面。王的九正现在职位非常高呢，哦，就 好比，哦，好像是总统府秘书长啊，有没有？总统旁边的人嘛，哦， 总统府秘书长，大概类似这样子嘛，对不对？哦，我那个官位非常大呢，是不是？但是他没有说我是王的九正，他把王的九正放在后面，哦，我是当王的九正的，哦，他前面就讲，哦，你的仆人，你的仆人，你就是什么神的仆人，哦，所以他把他，哦，他当做神的仆人放在前面，哦，他认为，哦，做神的仆人比，哦，王的九正更尊荣，欸，但是一般人，哦，是应该是王的九正比较尊荣嘛，有身份有地位嘛，对不对？哦，神的仆人算什么，哦，有什么地位，有什么身份，欸，但是在属灵里面，欸，他认为可以当神的仆人，啊，是一种尊荣，哦，就好像这个施洗约翰一样，哦，施洗约翰，啊，在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什么呢，哦，我就是，哦，给耶稣，啊，提鞋解鞋带都不配，那我竟然，啊，可以，哦，来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了，哦，他认为给耶稣提鞋解鞋带都不配，提鞋解鞋带是那个仆人，哦，很卑微的一种工作，但是，哦，施洗约翰认为说连这个仆人卑微的工作我都觉得我不配，那竟然我今天可以来做这个工作，所以他觉得非常的尊荣啊。我们再看来一个例子哈，好，看列王记下四章第一节，列王记下四章第一节，列王记下四章第一节，旧约圣经461页，旧约圣经461页，四章第一节，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好，你看哦，这不简单哦，这不简单哦，哦，这个，哦，先知的门徒的妻子，哦，来找以利沙，因为他的先生离世了，他的先生不但离世，而且，哦，债主又来讨债，结果他们没有钱还债，这个债主啊要，哦，抓两个儿子去抵债，对不对？好，你看，哦，他太太怎么说呢，他来找先知哦，他说，哦，第一句话，你仆人我丈夫，先知的仆人就是神的仆人嘛，对不对？先知的仆人就是神的仆人，你仆人我丈夫，照理讲应该要他会把我丈夫放在前面吧，一般说我丈夫你仆人啊，对不对？我丈夫你仆人啊，但是这个，哦，门徒的妻子，哦，他也非常的尊荣啊，哦，这个神的仆人这个职分，哦，所以，哦，你仆人，哦，神的仆人我丈夫，意思就神的仆人我丈夫，他不是说我丈夫神的仆人，对不对？好，那你看到这家人的信仰啊，他为什么这个太太会这样讲，那可见他这个先生啊一定也是，哦，非常尊荣，哦，他的职分啊，哦，所以，哦，当他离世的时候他太太也是这样讲，你看到当他离世的时候，他太太也没有任何的怨言，说哎呀你看到神的仆人，哦，你看到我丈夫神的仆人，你看到离世了，你看到啊又欠了 一大笔债，哦，在那边怨天尤人，没有呢，哦，他是信靠神呢，找先知就是信靠神啊，对不对？因为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啊，先知就是代表神，所以他来找先知等于就是说他来找神，他来信靠神，哦，你刚刚说这个不简单了，哦，你仆人我丈夫，哦，所以，哦，他们，哦，都，哦，刚刚讲的这些人，哦，他们都是，哦，敬重自己的职分，啊，神的仆人这个职分，哦，哦，我们看罗马书11章13节，罗马书11章13节，罗马书11章13节，新约圣经221页，新约圣经221页，11章13节，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 你看到保罗说他敬重他的职分，敬重原文叫做荣耀，我敬重，我荣耀我的职分。所以难怪刚刚这些人，犹大他也是这样，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他没有说耶稣的弟兄，主的仆人，那个门徒的妻子也这样说，你的仆人，我的丈夫，这个尼西米他也这样说，神的仆人，王的酒政，他不是说先说王的酒政，神的仆人。那可见这些人你看到都荣耀敬重自己的职分，所以我们要荣耀敬重我们的职分哦。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仆人嘛，对不对？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用重价买赎救赎回来的这群人，所以我们不是自己的人哦，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主的仆人，所以我们要敬重荣耀我们的职分啊。好，这一节上到这边，同心默祷，阿们。